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十月25日，今日读经，耶利米书33至34章，提摩太后书2章，导读。耶利米书33章继续前面安慰的信息，其背景在1节。提到耶利米正被西底家王所囚禁的时候，神的话就再次临到。接下来2至26节，神所启示的那又大又难的事，将经历7个步骤来完成。其中2至3节是前言的部分，神向耶利米宣告他的属性是创造和建立，因为耶和华就是他的名字，他要先知求告他，就必得到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指示。首先第一步，4至5节，犹大想依靠坚固的城墙抵挡巴比伦军队，但是他的罪已经惹动了神的怒气，耶路撒冷将被攻破而无法再避免。第二步，6至9节，城墙被毁，犹大被掳，神要通过基督的救赎工作使百姓罪得赦免，并重建耶路撒冷，也使百姓得到医治和平安。第三步，10至11节，神要把被毁的荒凉之地变为欢乐和赞美之地。第四步，神要叫被掳的子民回归并恢复献祭。第五步，12到13节，神必恢复牧羊人的工作。第六步，14至18节，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是靠什么成就的呢？日子将到，神的应许必使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耶稣起来拯救，他的名字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第七步，19至26节，神与大卫所立的君王之约不会改变，要想废掉神重建以色列国度之约，除非能废掉神运行天地的规律，而这又大又难的事只有信实的神才能完成。34至36章描述了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前的光景。首先，34章1至7节，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军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神叫耶利米把预言告诉西底家，他定义要把城交给巴比伦王，但是西底家耍了很多手段，后来呢想逃跑，却被人抓住带到巴比伦。耶利米告诉西底家，由于他的背叛惹来死亡的后果，神允许他不会死在刀下，而会与君王的葬礼的待遇平安死去，与前面的约雅敬王形成强烈的对比。22章18至19节，当耶利米把信息告诉西底家王时，巴比伦已经在攻打犹大的最后3座城，耶路撒冷岌岌可危。8至11节，耶利米揭露当时在耶路撒冷社会上的许多的罪恶，其中统治阶级对同胞的奴役严重的违背了律法。犹大王看到自己被围困而危在旦夕的时候，就假惺惺的与民众立约，宣布让他们让奴仆自由回家，但是大家放走奴仆的时候呢又反悔了。12至16节，神就启示耶利米去揭露他们违反摩西律法的罪恶。17至22节，宣告犹大不听神的话就必被巴比伦掳去，尤其是犹大王西底家和首领，因其反复背叛神的行为，必导致犹大的城市被火焚烧， 并全地荒凉。新约，提摩太后书二章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在真道上传承和忠心给予劝勉之后，接下来将在真道持守和传讲之忠心上进行劝勉。首先一至七节，保罗用一个所以开头，表明与前面有因果关系，并亲密地称呼我儿啊，以此命令提摩太要在基督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但若不依靠圣灵的能力，是很难忍耐到底的。不但如此，提摩太已经多次听过保罗讲道见证基督，所传讲的真理从未改变过。保罗将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他命令提摩太把这真道也交托那些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，这是门徒训练的事工，唯有代代传承才能把纯正的福音传递下去。保罗邀请提摩太做基督的精兵，与他一同受苦，而受苦并合格的基督精兵可以比喻成以下三种人。第一种是当兵的人，作为罗马的军人，唯一目标就是接受严格的纪律，并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，进行每日强力的格斗训练，不能被日常的琐事打搅或者纠缠，而要讨呼召他当兵的上级的喜欢。第二种是运动员，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必须要按规矩比赛，竞赛者必须要宣誓他已接受了至少十个月的严格训练，否则怎么会有资格夺冠呢？每一种竞赛都是如此，不能在规矩中遵守到底的人都是不合格的参赛者。第三种是农夫，必须起早贪黑努力耕作。基督的门徒必须有纪律且勤奋地装备真理，若达不到起码的标准，如何被神所用呢？保罗劝提摩太好好去思想他的教导，并求圣灵赐下理解的能力。八至十三节，保罗命令提摩太要牢记福音的内容，首先是复活，其次是基督是大卫宝座的永远继承者，这是信仰的基本的宣告。保罗就是为这个福音而受苦，甚至被囚禁的。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复活的大能，无人可以捆绑，神的道或福音必会使所有神的选民得到救恩和荣耀。保罗就是为这个福音而忍受苦难，但我们是否愿意向身边那些未信者传福音而受苦呢？还是只为一日三餐而活呢？这种生命是从刚开始受洗的时候就开始了。保罗说这话指的是信徒接受洗礼并加入教会的受洗宣言，这话是值得相信的，是一首信仰上的教义诗歌，表示我们受洗进入水中，就代表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了，从水里上来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洗礼后的生命呢，要在生活中跟随基督并忍耐到底，才能在主再来的那一日与主一同作王。我们如果不在世人面前承认基督是救主，主耶稣在神的面前也不会承认我们，哪怕基督徒在受洗之后失去对神的誓言，忘恩负义，也不能改变神信实的属性。失去信用的只是那些不愿意受苦而离开信仰的信徒，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，跟神没有关系。所以做主的精兵没有那么容易，凡是洗礼的基督徒都要操练自己达到精兵的资格，但是谁能坚持到底呢？14至19节就提到了两种工人，一种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，即成为无愧的基督工人， 首先要常常的用受洗委身来提醒会众并劝诫他们，但要避免与人在言论上争辩，因为争来争去其实毫无益处，反而呢会越弄越糟，并败坏那听见的人。那不听教导的人特别喜欢呢跟牧者或同工顶嘴，而神的工人应当以神认可的标准去做无愧的工人，并且呢按照正确的意思解释真理，对真理要直线切割，绝不可掺杂歪曲的理解在当中。特别注意要远离亵渎神或者是圣经里空洞的谈论，因为不敬虔之空谈会变为教会的毒疮，这些世俗的空谈的瞎扯会把这个毒疮不断的喂养长大，所以要一刀切掉。其中有两个要割掉的，要切割的，就是腓力图和徐米乃，他们是那种偏离真道的撒旦的工人，竟然说复活是过去发生的事了。他们将希腊的哲学道理掺杂在圣经的理解上，觉得复活是灵魂的事，而身体是不可能复活的。就如今天有人说精神永存，肉体死了就死了，信徒不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，这样就把整个基督的信仰都崩溃了。这些假教师使好多人失去了信心，背叛了受洗的时候所宣告的信仰，难怪保罗要把他们交给撒旦去管制。但这些人们的背叛不会动摇提摩太坚固的真理根基，因为神的教会有圣灵的印记，主认识属他的人，凡真正承认基督为救主的都会离开那些不忠不义的人。20-26节，在神的大家庭里有不同的材料的工具，有金器和瓦器，忠心的人就是贵重的工具，他们若追求圣洁就必须离开那卑贱的事。这里不是叫人去做瓦器或金器，因为各种器具只要洁净，不装污秽世俗的道理，就能装圣洁的东西。瓦器自己洁净也是合乎主用。提摩太还年轻，在某些方面仍是不够成熟和忍耐，有时呢会冲动而与人辩论一下，所以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追求圣灵的果子，常常亲近那些倾心祷告的人，对那些不诚实好争论不安静的人要远离。主的仆人应当不争竞，并以温和来对待众人，要善于精心的准备教导的内容，并教导那些乐意学习的人，对那些反对的人则以谦卑的性情来做柔和的劝导，盼望神能给他们悔改之心，不再一错再错。唯有真道能够挽回他们，也只有神能够让这些被魔鬼掳去的人醒过来，并脱离魔鬼的网罗。应用：耶利米把神的预言告诉了西底家王和众民，可是他们装模作样，根本不是真心悔改并洁净自己。尤其地位尊贵的王比恶人更卑贱，最终被神弃绝。保罗呢劝提摩太要忠于神的道，成为合神心意的工人。我们身处在末后的时代，愿意为主受苦的人越来越少，而愿意奉献做传道的人就更少了。面对教会的世俗化，我们是否为了讨好人而稀释这基督的真理呢？面对教会中那些不愿意受教和安静祷告服侍的，那些把世上的各种道理掺杂在圣经教导中而绊倒人的，我们必须要祷告，并且有智慧的劝诫和警告他们，盼望他们早日的悔改归正。我们要爱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和忠于神的呼召， 并救自己脱离那卑贱的事，才能成为那贵重而圣洁的器皿，合乎主耶稣使用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呼召成为贵重器皿。